各位亲爱的朋友，欢迎来到心灵道语，我是佳音。现在的录音时间是美国东岸的8月6号星期五的早上。刚刚送孩子上学，然后本来的行程就是去买菜，然后回家，然后洗衣服，做一些家事这样子。不过我就突然间觉得，这么舒爽的气候，现在的温度大概是20度C 左右，然后虽然没有阳光普照，但是就是，微风徐徐，是很舒服的一个气温。那我就在想，我每次都有幻想着自己，要在孩子学校附近的那个脚踏车跟人行步道散步。当做我的运动，我总是想着想着想着，然后就开始做了别的事情，非常非常少真的来走路。你看我儿子在这边念书几年了，我真正在一个人独自在这里散步，可能一只手就数得出来，没有超过3次吧。对，每次都是有朋友约我才会，就是来这边走。但是是我一直很渴望的是，我可以有自己的时间，然后跟大自然接触。因为现在这个森林步道，我不知道你们听不听得到有蝉鸣、鸟叫的声音，偶尔还会有脚踏车从我旁边经过的这个，你可以听到的齿轮的声音哈，或者是他们按铃的声音。好，所以就带你们一起跟我走路吧。对，那昨天我去见我的针灸师，然后我很喜欢他跟我讲一个观点哦。好，因为我去见他之前呢，我有个空档，我就去了附近的咖啡厅，因为我需要 WiFi 吧。昨天的节目上传，我在车子里头录，可是呢一直传不出去，所以我就只好去找有 WiFi 的地方，然后就点了一杯咖啡这样子。那结果呢，很有趣。我去见针灸师，我的针灸师他不只是会中医，他还会一个叫做nutrition response testing，用中文翻就是营养的反应的测试。这翻的不是很好，他应该有个专有名词，但我不知道中文是怎么讲哦。但是他会用 muscle checking，就是所谓的肌力测试或肌肉测试。那如果你第一次听到这个名词，你有兴趣要多了解，可以找许瑞云医师，肌力测试，他在有些演讲场合他会示范给听众看，或者是找那个杨硕英教授还是副教授，就是在成功大学，台湾的成功大学有一位杨硕英教授，他有非常非常多的学生研究生跟他一起用这个肌肉测试来，做研究，非常有趣。他的演讲我觉得也还蛮值得听的。对，网络上 YouTube 上面很容易，就是可以找到他的演讲。如果我记得，我会把那些链接都放在这个资讯栏位里面。不是，如果我记得，我一定会记得，我一定会记得。但是我通常都是节目，先用手机稍微简单编排一下。然后上传以后，我再打开我的电脑，把这些连接加进去。好，所以如果你第一时间没有看到连接呢，请你过一天再看，应该就会有了。好，那我为什么提到这个 muscle checking 呢？因为我的针灸师呢，他也学了这一套，所以呢，有每隔2、3次的针灸以外，他就是会帮我安排一次做这个肌肉测试。就他昨天一测，他就说，你的这个 thyroid 就是甲状腺哦，很不稳定哈，不知道是太亢奋还是怎么样，他就叫我开始用我的手指敲我的胸腔，尤其是两侧这样子，有点像是我们在做 T 细胞运动员，不对，对，我们在做某些运动的时候也是会用以指代针嘛，用你的手指代替针灸的针来敲一些穴府这样子穴道。所以他就叫我做这个动作，然后我就问他说：“哎，我以前好像上次之前就是之前几次来都没有这个状况。”他说：“对。 然后我就在想，该不会是因为我刚刚喝了那杯咖啡吧？我就问了我的医生，他说有可能。我说，所以我不该喝咖啡吗？他说不适合你。我说，可是我总是听到很多的研究说咖啡对肝脏多好多好啊，排毒什么什么的。然后呢，我的医生就告诉我说，佳音，没有一个东西是纯然的好或不好，而是在那个时刻它适不适合你。对，所以呢，我们会听到很多人讲各种有效的保健品啊、药物啊等等的。那有时候它对我们不见得有效，或者是对别人没效，对我们却很有效，都有可能。好，这就回应到我们前两集在谈的各种的疗法，怎么对 A 可以，对 B 不行。好，所以呢，有时候这跟信念有关。好，因为也不瞒大家说，我的中医师很鼓励我去练习叶子老师的超慢跑。那我就跟他讲说，第一，那个要早起哦，常常都没有做到哈。第二，就是我心里头有一个过不去的坎，就是我明明就是在推广 T 细胞操，我都没有时间做 T 细胞操，而当我有时间做运动的时候，我却不选择这个 T 细胞操，好，或者是白细胞操这一类顾老师的操，我去做别人的操，我就好像背叛我的祖师的感觉，好像背叛师门会被逐出那个这个地方这样子。对，我觉得会有一种忠诚度的顾虑在这样子。这时候林医师他就跟我说：“那你就去做 T 细胞操，那你不要做叶子老师的操，因为你心里头有一个偏好了，那你去做你心里觉得你该做的事情。”对。虽然他用激励测试帮我测，可能我现在这个时候的身体是更会受益于超慢跑。可是呢，他觉得如果我的脑子里头是抗拒的，那我不如不要做。好，所以我觉得很有趣诶。那个有趣在于我们的心念是如何强大的在影响我们能不能吸收某一些东西，不管是食物还是运动的效果还是药物的效果，有时候跟信念有关。如果今天有一个人认为说，化疗很毒，然后你又逼着他去化疗，我觉得真的效果会不好。就像我，很早期的节目里头有提过，当我要化疗，决定要化疗之前，我知道我必须要把我心中对化疗的所有的负面的印记都清除，效果才会好。所以我很刻意的去找那些接受过化疗的姐妹们、乳癌姐妹们询问请教，她们是怎么克服心理障碍的，怎么样准备来接受这个化疗的。所以我得到了一些很好的讯息，就是两三句话，两三句话就可以让我整个对一件事情改观。好，所以我觉得身心真的是合一的，他们彼此互相影响。那么我们在靠医生之余，是不是真的也要负起责任，把自己的心灵照顾好？这真的是无比的重要。好，然后我第二个想要分享的是，刚刚我把车子停在超市门口，然后我的眼前就突然出现一片金黄哦，它就是一棵已经换了颜色的树，然后地上也都是它的叶子这样子。对，非常的漂亮，我就下车，忍不住拿起手机要拍这样子。然后我在拍这个叶子，可是因为今天的阳光不太明显，就是阴天，所以其实怎么拍都拍不出它那个色彩，那个亮丽的色彩，我拍不出来。但是我在拍的时候，旁边有一位就是算什么呢？旁边有一位陌生人，他就看着我说：“哦，你在拍叶子啊？”哦，然后我还没来得及回应他的时候，他就说：“啊，还是你正在努力的自拍。”我就笑了，对，因为他看不到我的镜头，也许我正在自拍也不一定，对，很幽默吧。好，那但是我要讲的其实，好，刚刚那是插曲，我刚刚要讲的其实是我坐在车子里头看着这个变色的树的时候，我觉得好美哦。同时，我也在想一件事情，就是， 如果我们的人生就像四季，春夏秋冬，春天是我们也许20岁之前出生，然后长出嫩叶，然后开始茁壮，吸收养分，被呵护，被照顾，是春天。然后夏天我们开展得很茂密，然后到了秋天就开始结果，开始收成，开始结实累累，或者开始变色，然后到冬天，开始沉积，开始准备收敛的能量。如果我们的人生就像四季，那么我想以我个人来讲，已经要五字头了。我想我应该就是夏末初秋，刚好就是现在的季节。这还是我自己讲的。如果我没有活那么久，我现在可能是秋天的尾巴，好，或者是冬天了，不知道哈。这时候你可能会说：“哎，佳音，你不是叫我们要正向思考吗？”对，我跟大家说要正向思考，但是我也跟大家说人生无常，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有非常多心理派别哦。正向思考是一路一个派别，但是呢，阿妮塔，记得我昨天提到的阿妮塔吗？她说过。他的痊愈不是靠正向思考来的，啊，大家去看他的书或听他的演讲，他的痊愈是来自于他真正的、彻彻底底的体会到了生命的这个价值，那是一个体会，而不是用脑子、用意念去说哦，不能，我不能往坏的想，我一定要想好的，不是这种方式，对，所以呢，后来我记得他。曾经在某一集节目里头提到说，人家就是读者问他说：“你的濒死经验之后，你起死回生之后，你的生活有什么变化？”他告诉大家说，他花了更多的时间，就是静静的跟大自然在一起，可能看着日出日落，可能去海边听着潮汐。他就是在那个 moment，在那个当下，完完全全的融入这个情境当中，活在这个当下，here and now，此时此刻，就是在这里。对，所以，这句话让我印象很深刻。所以，我刚刚讲到哪里哦？我在讲说，对对对，我在讲秋天，我在讲现在我的生命也许是来到了，秋天的刚开始，啊，有些树叶开始变了颜色，但是大部分都还是绿色的。那可以想象，接下来会有更多缤纷的色彩出现。我一直很喜欢秋天，非常非常的喜爱，尤其是在北美这里的秋天，它的缤纷呢，跟春天是非常不同的。对，以前想到秋天，年轻的时候想到秋天是有一种萧瑟，就是觉得好像有点落寞，秋天感觉上开始有一点惆怅了。对，因为春天、夏天都离开了，然后秋天下来就要迎接着这冬天，所以这种心情有点好像是往下走的心情，对不对？可是我现在有个不同的感受，就是哇，秋天的这个季节其实它是一个收成的季节，它是一个结果的季节，它是在把我们过去的人生做一个回望跟整理的感觉。然后呢，会有一些成果，或者不会有成果都没有关系啊。重点就是我突然看见的是这个季节里头的美好，美跟好。美就是除了它的色彩之外，还有它带给人一种很舒服的感觉，气温不会太热，不会太冷，就是刚刚好。所以我们的体力来到一个不是很，像年轻人、壮年人这样子，要冲冲冲这样子，很奔放的能量，那我们也还没有到，很老迈的能量，所以我们现在是一种平稳的状态。我突然觉得，哎，这个时候真的是很棒哎， 这个季节很棒，这个年龄也很棒。然后还有父母可以孝敬，还有子女可以养育，然后我们是在一个中间的一个阶段，一个传承的位置啊，上有老，下有小，我们在中间。你可以说这好像三明治夹在中间，你也可以说其实是一种幸福。这个幸福来自于，你还有这么多可以体验，你可以同时体验身为孩子的角色，你还是可以同时体验身为父母亲，或者是长官，或者是别人的长者、别人的长辈的角色。你可能开始有，如果你没有结婚，你可能有，侄子、子女啊等等的，对不对？开始有人叫你阿姨、叔叔，对吗？所以，我觉得这是很有趣的一个位置，承先启后的位置。好，你们会听到那个卡车在倒退的声音。好，所以呢，我现在就看到旁边的这个，这个篱笆上面爬满了红色的藤蔓，好美哦！我不知道我可不可以一边录音一边拍照，应该可以吧？我试试看，我可以把它拍起来，当做这一集的封面。好，总而言之呢，我看到了，秋天的树，然后对应到我自己人生的阶段，有了这些感触跟大家分享。那昨天的这个节目结束后，我自己有重新听一遍，那我就想要再补充几个可以带给人平静的方式。第一个就是零极限的清理啊，如果有接触过零极限的书，就知道他常常会在比如说当时修兰博士在写信给一些人，给作者等等的，他都会在下面写平静从我开始，或者是平静的大我，好像有这样的署名。总之呢，这个方法。清理内在的很多的没有办法带给我们快乐的印记的这个方法，我觉得它本身就可以带来平静。好，所以零极限的部分，欢迎大家去看书或者听我之前的节目。我知道我没有录完，原本有一次我在录这个零极限的结尾的某一集吧，好像我没有录完。好，不过没有关系，我就接受。That's it。我就是没有录完，请大家如果我有唤起你的好奇，自己去探索，它的资料非常非常多，你要用听的、用看的、用读的都有。好，那它这零极限只是这个书名，它的方法其实是Ho'oponopono，中文要怎么讲？和诺波诺吗？好，那一样我会把链接放在下面。但是你要跟我等我几个小时，就是现在我在外面，我用手机非常难操作，我需要等到家以后好再来操作。那第二个方法就是祈祷，我真心相信祈祷的力量非常非常的大。那不管你是什么宗教的人，祈祷并没有限于要基督徒，要什么样的宗教的人才可以做祈祷。那大我或者是整个宇宙的创造者其实一直都在，他并没有限定只能跟谁连接。好，所以当你想要、你愿意的时候，随时你都可以跟这个上天来做祈祷跟连接。如果大家有兴趣去稍微搜寻一下祈祷的力量。有一些研究也发现，譬如说，我以前读过一篇研究哦，有点久了，所以我没办法讲非常精准的数字。可是那个研究在说，在一个医院里头，他们把它分成实验组跟对照组。实验组的那一组的医生，每天早上看诊前会相聚在一起，然后他们会为他们的病人做一个祈祷的一个过程，去观想或者是祝福他们顺利康复。那另外一组就是没有，那他们的病人的状况是差不多的。结果呢，实验结果大家都应该知道，就是，有做祈祷的这一组的病人康复的速度远远快于没有被祈祷的这一组的病人。好，所以呢，这个是用科学实证来告诉我们，祈祷它真正有力量。 另外一本很棒的书就是《生命的答案》，水知道，好，不是谁知道哦，是水，喝水的水，好，《生命的答案》，水知道，这是日本的一位科学家，他透过研究水的结晶，发现我们人的语言、意念、图像、音乐等等的，都会影响到。水珠它如果被急速冷冻之后，再拿来放大镜下面看它的水的它结晶状态，非常有趣的书。所以，譬如说，一群人对着一滩有点发臭的水发出祝福的能量，一段时间后，这滩湖水或池塘，哎，竟然就清澈了，不可思议，对不对？所以，我们的意念，我们的语言。太有威力了，非常有威力，非常的重要啊、哦！那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觉知？因为觉知可以让我们看见啊、哦，我现在在用什么方式对自己说话和对别人说话。像我常常就会觉知到发生一件一小意外的时候，我就会讲糟糕，我嘴巴就会直接啊糟糕。譬如说我洗的衣服我没有晾，我没有烘，隔了一个晚上，早上起来我想到啊糟糕，我的衣服。糟糕！然后呢？有记得有一次我讲完，然后我先就跟我说不糟糕。现在我们拿起来晾就好了。对，那这就是每一个人的这个过往啊，成长过程当中，他是怎么样被教育的？他是遇到了哪些的事情？包括他在学校的成长的过程等等，然后尤其是家庭的成长、教育环境。我觉得是形塑了他这种非常底层的反应哦，真实的，就是没有掩藏的反应。对，所以他能不能修正？当然可以，因为这个就很像一个老旧的录音带，他一直在录一些旧有的话，比如说你不够好，你要更努力，你没有做到什么这样的事情，你就不是一个好妈妈，不是一个好太太。好，这些都是旧的录音带，不断的在回溯，不断的在提醒你。好，那我们能不能录一个新的录音带来取代它？以后碰到事情的时候，就是啊，没关系，我用没关系来取代糟糕。但是这需要练习，就是常常要有意识跟自己说，OK，没关系。对别人，当孩子犯错的时候，跟他说，哦，没关系。像今天早上我儿子不小心尿床了，还跟我说：“妈妈，对不起，又要让你洗衣服。”刚刚有三个年轻人骑车过去，哈，那我儿子就跟我说：“妈妈，对不起，又要让我洗衣服。”我跟他说：“没关系，因为这不是你故意的，你没有办法控制。”对，那我就告诉他：“可是你需要自己把这些尿湿的床单拿到洗衣机里面去放。”以前我会帮他做，我现在要让他自己练习把东西放到洗衣机里面。好，所以我发现很有趣，我跟我儿子的互动也是这样。当我成为一个严厉的状态时，他的反击是很大的。我硬，他就跟着硬；我软，他就跟着软。好，所以我记得以前我曾经辅导过一个家庭，然后那个妈妈呢，对于她的孩子很叛逆，她非常非常头痛。那个孩子其实也才国小，低年级一二年级的年龄这样子，然后因为非常的抗拒妈妈的高压管教，竟然就跑去亲戚家，没有回家这样子。那这个妈妈就跟我说，到这个孩子这么的叛逆，这么小就已经这样子啊，会逃家等等等这样子。然后呢，他的想法就是说，我一定要把他压下去。然后呢，我就跟他讲说，妈妈，你有没有想过啊，用别的方式来教育你的孩子？因为你原本的这一套看起来，并没有办法把孩子带到你想要的方向。然后他告诉我说，为什么要我变？应该是他要改变，因为哦，我是妈妈，他是小孩，他要改变。我当时嘣一声，我的脑子里头出现了一句话，就是谁有智慧，谁先改变。有智慧的人先采取不同的措施，因为他有智慧，他看得到这个方法走下去， 不会带给我们幸福快乐，所以我就转弯呐、啊。这条路走下去，这风景我不想看到，我就转个弯嘛。为什么不行呢？或者是说，啊，我今天种了这个籽在这里，这个种子它开出来的植物不是我要的，我就赶快把种子移除，放一颗新的种子，而不是我一边种一边骂说你怎么长成这样？好，所以我们要不要成为那个有智慧先改变的人？有时候。他关系到的是自尊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我要当那个先低头的人、先屈服的人、先退让的人？我们会不甘心，我们会觉得 Why me？为什么是我？啊，为什么不是他改变？啊，因为改变本身其实他是需要一点勇气，他是需要一点努力的，因为他需要跨出那个原本你不熟悉的这条路径。就像我今天要来散步，它不是我熟悉的一个生活的步骤，它不在我平常的 routine 里面。可是就是那么一两分钟，我跨出来了，我就非常的享受它，我就非常的享受我在这个树林之间走路散步，然后跟一些陌生人擦肩而过，然后彼此微笑，我觉得很棒啊。然后我还可以一边走路一边录 podcast，好像有一群人跟着我一起走路，这种感觉，一点都不孤单，我觉得很享受。可是我需要跨出第一步，去改变我的模式。好，所以不管你现在是想要追求健康、追求关系上的和谐，还是要追求财富，还是要追求任何事情，我记得韩伯琛老教授说过一句话。旧的路去不到新的地方，旧的路去不了新的地方，所以他常常提醒癌友：哎，如果你的现在的健康状况不 OK，你要去思考你可以怎么样调整，而不是原地踏步。你需要找方法，想方设法，哈，对，但是也不用搞得自己很焦虑，哈，就是改变可以从一点点开始。这时候就让我想到《原子习惯》这本书。我并没有读它啊，但是我听了一些介绍原子习惯的这个节目，对，我还蛮喜欢它的概念哦，就是有时候那个改变啊，譬如说想要有运动习惯的人，他可能一直都没有办法养成。那这个作者建议就是说，你就是只要每天把布鞋穿上去1分钟，然后脱下来，这就是你的第一步。你就觉得啊，这是自欺欺人吗？我穿上布鞋，然后脱下来，我又根本没有跑步。可是 that's okay，没有关系，至少你做了第一个小改变，而且这改变太容易，以至于你都没有办法找借口说我不要，我没办法，我做不到。因为你只是把脚放进布鞋，你就拿出来，这有什么好做不到的呢？对不对？好，那接下来你可能就会觉得，哎，我都穿上布鞋了，啊，那不如我就走一下吧，走个3分钟吧。可能走到。门口再走回来也可以，然后慢慢你就会发现，好像不够哦。走到门口，好像不想回家，我还想要继续走。然后慢慢慢慢，这个习惯就会一直扩张，一直扩张，一直扩张。所以一切都从第一步，只是把脚放进球鞋里面开始。你说这是不是一个很妙的一个概念呢？所以呢，改变没有这么难，对不对？那。至少我今天做了一个会让我很愉快的改变，啊，虽然我接下来有很多行程，对，但是我刚刚的这半小时，一边走路一边看着风景跟你们讲话，我觉得非常心满意足。那，谢谢你们的聆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Namaste，我们下次见。